想想看人类语言的奇妙之处，上帝赋予我们形成词语字汇的能力，可以去捕捉想法、概念、行动和感受。它使我们至少能够尝试着描述落日或者是巧克力的味道。我们能说我爱你、对不起，我们能祷告。话语能够伤人，话语也能够医治。我们能用言语歌唱、呼喊或者是哭诉。上帝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里的许多事。虽然人类的语言在许多方面都无法完全的表达，但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能够以动物所不能够表达的方式沟通，这个是很奇妙的。耶利米哀歌这卷书使用的语言既深刻又影响深远。我们相信写下这卷书的诗人作者是耶利米，他把他向上帝发出由衷悲叹的呼求记录了下来。你们已经查考过耶利米书，知道耶利米一生坎坷，他亲自目睹又亲身经历了许多痛苦磨难。他眼睁睁地看着敌军入侵，烧杀掳掠，烧毁了他心爱的家园耶路撒冷。他目睹了城市被夷为平地，闻到了浓烟的味道，见证了残酷的痛苦，他的心都碎了。耶利米花时间仔细地去描述他所看到的情景，记录他心中的感受。他用话语来处理他所经历的，他为失去的哀痛，他表达了内心的伤痛。透过耶利米哀歌的学习，让我们不但能够透过耶利米的眼睛经历犹大的衰落，我们也学到了许多有关如何处理自己的哀伤，以及如何陪伴痛苦中的人。你有没有留意到，要把一件很难的事情说明白，对我们的情绪有多大的影响呢？要把你在你脑海中一直静静盘旋的想法和情感用言语说出来的时候，可以打动人心又能够理清头绪。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看到如何哀悼，如何把人生的艰难用言语说出来。在这一刻，我们会看到人生的艰难邀请我们呼求上帝。人生的艰难邀请我们呼求上帝。我们要把耶利米哀歌分成两大段来看。第一段要来看的是表达人类痛苦的健康哀歌，接着第二段要来看的是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沦陷的哀歌。在深入了解耶利米哀歌这五章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哀歌的含义。什么叫做健康的哀歌呢？字典给哀歌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对哀伤或难过的一种强烈表达。它的同义词有哀泣、悲悼、痛惜、哀悼、哀痛、痛心。我们可以说哀歌就是用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恩赐来表达深刻的忧愁哀伤，有一种健康的方式来表达伤心难过。这是耶利米所展现的方式，也是圣经所肯定的方式。哀叹并不表示你无止境地在悲伤中受折磨，毫无盼望。哀叹意味着你用上帝听得见而且了解的人类言语倾诉你最深的伤痛。虽然我们都想快乐无忧，但是人生有许多事令我们伤心，所以让我们来从人类的经验、圣经的先例还有先知的例子来探讨哀叹这个主题。让我们先来谈谈人类的经验吧。以色列人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自从创世之初咒诅临到人类以来，苦难就成为我们人生常态的一部分。人生在世的生活可能是非常艰难的。耶利米亲自目睹上帝的审判临到他的城市和上帝的百姓，因为他们持续犯罪。虽然上帝不断地来寻找他们，他们却一再地拒绝他，他们的心偏离了上帝。而我们也目睹了我们周遭的各种痛苦。不过要在这里先说清楚，并非所有的痛苦都是直接来自个人犯罪的后果，但是败坏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创造的完美的罪，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痛苦和苦难的根源，以至于今天我们体会到痛苦是人生常态的一部分。几个礼拜前，我们曾用整整的一刻来深思苦难的事实，以及如何能在苦难中寻见上帝更高的旨意。在哀歌中，耶利米为所面对的无情苦难和毁灭， 向上帝发出健康的痛苦呼求，就像耶利米或者我们自己的境况，人类在地上所遭受的苦难经历，从来没有让上帝感到惊讶。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痛苦。耶利米实际上也向我们表明，看见、知道也了解万事的上帝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呼求上帝永远是一件最对的事。我们跟上帝倾诉的任何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但是不知道何故，上帝渴望我们用自己的言语向他倾诉心中的伤痛。我们可以用许多的方式来回应痛苦，我们可以满怀怨恨，厌倦人生，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转移注意力，或者干脆不再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我们可以追剧，用这个世界上的噪音使我们自己分心，我们也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就让那些沮丧的念头不断地循环在我们的脑中。或者我们可以诚实地向上帝倾诉一切，他正等待我们跟他倾心吐意，他随时准备好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抗议罪恶在我们四周摧残，我们在生活中所见所经历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困惑，让内心痛苦的思虑纠结，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全部告诉上帝。耶利米并不是唯一向上帝倾诉哀伤的圣经作者，在他之前已经有先例，圣经里充满在上帝面前坦诚哀伤的例子，诗篇里就有很多首哀歌，诗篇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在表达哀伤的诗歌。事实上其中有最为人喜爱的诗歌，如诗篇第三篇、第十篇、第六十三篇、第六十九篇，他们多数是以向上帝哭诉揪心痛苦的抱怨开始，但是都包含向上帝呼求帮助并提出盼望的理由。哈巴谷直接向上帝提出他的难题，耶稣俯视耶路撒冷城而哭泣，哀叹他多想把百姓聚集在他的羽翼之下，无奈他们却不肯。还有在十字架上，耶稣呼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直接跟上帝表达我们的痛苦和疑问，并不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事实上，呼求上帝可以敞露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他说话，并且领受唯独他才能够给的安慰。从许多方面来看，健康的哀歌就是敬拜。接着让我们来看先知的例子。耶利米在哀歌中的言语虽然充满了哀伤，但让我们学到了特别深刻的功课。经文释义上说明了为什么学者们相信耶利米确实是写作这卷书的先知。你们花了两个礼拜查考耶利米书，看他在艰困的服侍和传递信息中付上了高昂代价的顺服。他警告会有审判，他呼吁人民悔改，他的话几乎没有人听，他个人遭受了拒绝和迫害，而且他以独特的方式用如此强烈、如此热情又如此个人化的承担了他信息的重量。耶利米这位先知虽然活在一个失序的世界，但他这卷书可不是以随机无序的方式写成的。事实上，他组织他自己痛苦哀哭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很多。耶利米哀歌的架构有其目的，它是个刻意而且排序有序的结构。耶利米写了五首诗，每一首各有其特定的强调重点。这五首诗分布在五章之中，五首诗的四首就是第一、二、三、四首，都是建立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离合诗。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都有22节，每一节都是以希伯来文字母做开头。第三章则是一个每个字母都有三节，总共有66节。第五章并不是一个离合诗，虽然它也有22节，却是耶利米为人民所做的总结祷告。那么耶利米为什么要用这样有条理结构化的方式来写下他这首哀歌呢？也许是因为生活在这个似乎所有秩序都荡然无存的世界，他想为他纷乱的思绪带来一些条理。当我们的人生发生巨变，一切陷入混乱时，我们不也渴望有条理秩序吗？还有他以字母做架构，也可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也许他只是需要一个方式来开始把他心中的伤痛说出来，也许他想要充分的完整的表达他的思绪和情感， 所以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将他所目睹的和内心的感受逐一的写出来。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这样的架构确实使耶利米更深入的挖掘他的内心。这个刻意安排的架构使他更深入的思考，转而带出丰富的表达。耶利米的表达不但很有条理，而且十分坦诚，就像他内心的哭喊。整卷书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充满了生动的描述。他用言语告诉我们有哪些坏的状况，而且情况有多糟。有些文化比较擅长于哀叹的概念，但不论你住在哪里，你所拥有的是一个经常带来痛苦，是一个人需要把所经历的痛苦表达出来，是一个有一位愿意聆听并且随时准备援助的上帝的世界。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分段，我们所学到的属灵原则是上帝了解人类痛苦的现实。上帝了解人类痛苦的现实。如果你的大拇指被锤子敲到了会怎么样？你大概会马上一声惨叫，或者脱口而出一句什么话，最好是一句合宜不伤大雅的话。当我们的生命真的受到严重的伤害时，仔细的思想把它说出来，并且跟上帝倾心吐意，这样确实真的能够提供一条通往平安，一条富有果效的道路。表达我们的哀叹并不能够保证上帝会使情况好转，至少在我们的眼中看为好转，可能将来甚至可能永远都不会好转。有的时候我们倾诉完之后，还是需要继续的信靠上帝，因为令人沮丧的情况还是无限期的持续下去，看不到尽头。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搞清楚才把它说出来，没有人保证人生每一件事都能够完全合理，但是我们仍然要跟上帝说，并且把它放在上帝的脚前。我们继续往下看到耶利米如何在我们的第二个分段中做到这一点。耶利米哀歌为耶路撒冷沦陷哀叹的话语一共有五章，五个渐进式的主题，五首诗。耶利米的这卷书先从耶路撒冷被毁的细节说起，接着是上帝让耶路撒冷沦陷的理由，再到他个人经历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和之后的比较，最后是以一个祷告结束，祈求上帝纪念他的百姓。耶利米有条有理的一步一步的表达他的挣扎。这五首诗中重复出现的代名词帮助我们了解每一首哀歌的主题。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哀叹耶路撒冷被毁，耶利米描述并且悲叹巴比伦军队入侵耶路撒冷的种种惨况。本章使用的代名词主要是以女性的她来指耶路撒冷，他将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描绘成一名失去活下去理由的伤心寡妇。第一章第一节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人都走了，曾经繁华的城市如今被毁，留下的人挣扎着求生，百姓因为犯罪得罪上帝被掳到异邦。耶利米详细地记录了这段悲惨的遭遇，他个人的痛苦与哀伤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一个呻吟哭泣历尽风霜的耶利米，请看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这样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你是否曾经将你心中的忧愁烦乱详细地向上帝诉说呢？主啊，我生命中的这个损失，这个背叛，这个伤痛，感觉上仿佛超过我所能负荷的。耶利米毫无保留，没有压抑地把这些痛苦仔细地记录下来。这一章最后是个祷告，祈求上帝的审判也临到犹大的仇敌。接着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忍受上帝管教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要解释苦难的背后是上帝的审判。本章主要的代名词是士字边的他，是指上帝。耶利米在第一章描述痛苦，现在在第二章他哀悼耶路撒冷的苦难，他说这是上帝对他们持续犯罪发怒的正当反应。请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主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 耶利米为犹大犯罪导致的合理后果深深的叹息，他知道巴比伦大军的侵略以及耶路撒冷的惊恐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巧合，而是全能上帝以全权的手所施展的作为。这个真理令他极为悲伤，不仅是情况十分艰难，而且这艰难是上帝的手所造成的。你是否曾经为了罪在自己生命或者是在你所爱的人的生命中所带来的苦果而哀伤呢？上帝以公义审判罪恶的事实虽然为我们带来盼望，但是当我们相信这个事实时，心里也会为那些面临上帝审判的人难过。耶利米在陈述心中的忧伤时，他也呼吁百姓归向上帝，请看第19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从某方面来看，耶利米把他为耶路撒冷落到如此命运的悲伤都交给带来这场毁灭的公义上帝，同时他也呼吁百姓要注意。来到了第三章，是记住上帝的信实。这一章的长度是别章的三倍，是耶利米哀歌中最充满希望的一章。这一章的主题是耶利米个人的创伤经历，主要的代名词是我，我的，就是耶利米，其次则是代表上帝的代名词，士字边的他。耶利米继续在犹大的患难中看见上帝的手，许多的经文都在描述耶利米个人的伤痛，请看第三章第一跟第二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第三到第四节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第13到14节说，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第15节说，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受阴沉。耶利米仿佛在说，上帝啊，我真的受不了了，这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真的是很艰难。但结果是，当耶利米述说着心中的愁苦伤痛时，他想起了一件事。第21节这样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就在这个残忍无情的第三章里，我们发现了永恒不朽的话语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盼望。第22到第26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哇，从绝望中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一道光芒。上帝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永不间断，每早晨都有新的一份怜悯赐给我们。上帝的信实从不间断，上帝值得我们等候。当耶利米思索上帝带给他百姓的痛苦时，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即使耶利米在第三章的结尾完全承认上帝不朽的同在和永存的旨意，在第49节他的痛苦仍在，他依然流泪不止。我们在第52到54节看到耶利米的敌人还在攻击他，他恳求上帝垂听他求救的呼声，并向他的仇敌施行公义的报复。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你如何在哀痛欲绝的哭泣中紧抓住上帝不放呢？你如何同时承认令人窒息的痛苦并上帝永恒的信实呢？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在等待解决和解脱的时候呼唤我们要信靠他。在最深的痛苦中，上帝的同在与能力就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的。而往往当解救还不是现实，只是我们的祈求时，我们就必须持续地抓紧上帝不放。你能在哀悼的同时祷告吗？是的，你能。你能够同时信靠上帝又痛失所爱的吗？你能。上帝还没有解决的事还能信靠交托给他吗？是的。耶利米正是我们的榜样。在第四章我们看到耶利米描述着百姓的苦难，这里的主题其实是百姓所失去的一切，主要的代名词是他们的。耶利米用了对比， 让我们来看到眼下百姓所蒙受的损失，并与他们昔日的繁华做个比较。第四章的第一节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从前备受疼爱的小孩，如今饥肠辘辘，昔日锦衣玉食的大人，如今面黄肌瘦，甚至饿死。从前充满慈爱养育儿女的母亲，如今为了求生，竟然煮自己的儿女为食物。这一章帮助我们明白，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当百姓逃亡被掳走时，这种极端的苦难临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无一幸免。再次的，我们看到耶利米的极度诚实，他把最糟糕的情况对上帝说，他在痛苦中向上帝倾诉。接着在第五章，我们看到耶利米祈求上帝的怜悯。耶利米最后这一首哀歌，他不用离合诗的形式，而是直接开始迫切的祷告。这一章的主题是为百姓的痛苦而向上帝祷告，主要的代名词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先知，他与他所代祷的百姓认同，他的哀歌转为祈祷。第五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耶利米继续祷告，祷告中他仍然哀悼地诉说着他们的惨重损失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他为孤儿，为寡妇，为饥荒，为他们沦为外国奴隶的屈从，为他们被侮辱的妇女，为他们的领袖被凌辱杀害，为受虐的年长者，为做苦力的孩童等各种问题祷告。街上再也听不到音乐和欢乐的声音。第五章第十五节这样说，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这一章以及这卷书结尾的方式非常有意思，耶利米最后的感叹说出了满有盼望的真理，也道出了艰难的现实。首先，耶利米停下来，放胆地宣告上帝在全地上，在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代永远掌权。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耶利米说，耶和华，你治理直到永远，你的宝座万代长存。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啊，如果你治理直到永远，那就表示你现在正在掌权，你并没有从你的宝座下来。上帝啊，尽管这些恶人践踏我们的城市，毁掉我们的生活，但是你仍然掌权，无论我们看到或感觉到的是什么，上帝啊，你仍然坐在你的宝座上。他接着恳切地祈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在第五章第一节，耶利米就呼求上帝纪念。在这里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何全然忘记我们？为何长久离弃我们？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你为何永久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就是说，上帝啊，求你恢复失去的东西，更新你百姓的心意，带回我们所失去的。愿我们身为你的子民，活得像你的子民，你成为我们的上帝，复兴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耶利米热切的祈祷，转而向上帝更高旨意的屈膝。即使他特殊的心愿和祈祷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他请求上帝纪念并且更新他的百姓。不过在第22节他接着说，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你向我们所发的烈怒难收。在新译本说，上帝啊，请纪念我们，恢复并更新我们，除非已经太迟了。这看起来并不像是气愤的要求，也不像是郁闷绝望的降服。最后耶利米用言语倾诉了他的悲痛，他承认上帝全然的信实以及从不妥协的永恒的能力。但是他承认上帝就是上帝，上帝会做上帝会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耶利米知道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上帝是真的蛮有怜悯，当他们回转归向他，他确实会更新恢复他的百姓。但如果他们不回转归向他，耶利米发誓他仍然要继续信靠上帝。这卷书并没有以一个利落或者简单的解决之道做结束，落幕时没有如雷一般的掌声。事实上，最后这首诗结束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上，没有人起立鼓掌，只有一位悲伤的先知低头屈膝，以谦卑的心祈祷。 这卷书结束在一个祷告的耶利米以及一位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信赖的信实上帝。耶利米等候上帝还未应验的应许，上帝并没有忘记他给以色列的应许，上帝确实将差遣他的爱子完美的君王来建立复兴和治理他完美的国度。耶利米向我们展示了当我们处于上帝还未应验的应许中时该怎么做。我们应当向上帝倾心吐意，单单的信靠他。我们今天最后的这段属灵原则是，上帝欢迎他受伤百姓的痛苦呼求。上帝欢迎他受伤百姓的痛苦呼求。我们如何解读人生艰难的现实，并且仍然抱有希望呢？或许就像耶利米一样，你的故事也暂停在问题尚未解决的紧张时刻。你是否在痛苦中等候上帝？也许甚至有点不太确定该从他那里期盼什么。我们从这卷书学到的是，生活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有的时候甚至难以忍受的痛苦，全都说给上帝听吧。当你使用上帝赐给人类的言语，把你所看到的、所感觉的通通告诉他时，他不会转头不听的。向他重新诉说那些艰难的情况，用你的话语表达你的痛苦和最深的渴望吧。你可以同时哭泣和祷告，你可以同时受伤和医治，你可以挣扎但仍然有信心，并且毫无要求的定睛仰望上帝，相信他会与你一同走过人生的一切起伏。但是不要期待马上得到完全的解决，要等候，要等候。即使正处在最深的痛苦中，要相信你的未来就像上帝的应许一样充满光明。要像耶利米那样记住，上帝的怜悯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上帝啊，你的信实多么广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言语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也让我们从耶利米哀歌能够看到人生的艰难就是邀请我们呼求上帝的机会。求圣灵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向您倾心吐意，单单的信靠你，因为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